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僵直性脊柱炎患者绝处逢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1月7日。我是一名教师，教龄快20年了。现在我终于冲破了各种思想上的顾虑，把我的真实故事写出来，以便让更多的同胞、乡亲、朋友们明白事实的真相。我有一个正直的丈夫，又有一个天真活泼又爱学习的女儿，更有一份固定收入的、自己又深深爱着的工作。可以说我是事事如意，事事称心。在工作中，我拼命的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花在了教育事业上，因此我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各种奖状能装一书包。我在不大的县镇出了名，我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学生喜欢的、家长信任的、学校放心的好老师，很多家长都愿意将孩子交到我的班中。总之，我的家庭事业正是如日中天。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为了自己从家庭到事业都满足而沾沾自喜之时，各种病魔开始和我为伴了。先是高血压，低压160，高压180，几次晕倒在讲台上，是我的学生将我抬到医院抢救，才不至于死掉。从此后，复方降压片、降压灵等等各种降压药物成了我随时携带的必备品。即使这样，还是隔三差五的头晕、头胀、头痛，搞得整日里昏昏沉沉。由于长期的教师生涯，我先后又得了慢性扁桃体炎、慢性咽炎等。金莲花片、胖大海、麦冬片等各种中西药又进入了我的生活当中。我还得了脚气病，脚趾之间即使是冬天也是脓血不止，奇痒难耐。用脚癣一次净洗脚多次，脚上一层层蜕皮也没有治好我的脚气。更难以启齿的是，我从10几岁就有痔疮，内痔外痔都有。一受凉，内外加工，使我坐立不宁，但又难以向别人说。用了各种药物，还有偏方，做热砖，用烧醋洗，热水敷，都无济于事。更可怕的是，我于1987年又得了腰腿痛，严重时背心、脖子、两肋、前胸都痛得要命。全国大中小型医院跑遍了，各种医疗方法用遍了，比如针灸、按摩、中药、西药、拔火罐、烤神灯、红外线放射、贴膏药、扎神针、治疗仪过电、洗热水浴等。回想起那些年，我终日里以药为食，每日西药一大把，中药2-3碗，直喝得我身体虚弱，面色黄绿，浑身浮肿，吃饭不香。我的身体由120斤一下子降到98斤，没办法，只好休病假。休病假期间，我不能下地，即使下地，什么家务也不能干，扫地弯不下腰，做饭蹲不下身，眼瞅着灶门却看不到锅底，而且稍微一动就钻心的疼痛。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整日里以泪洗面。为了治好我的病，我到处打听名医，无奈之中 就连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医都找遍了。没办法，我爱人带我到北京301医院治疗。经过化验，301和302两个医院的七八名专家集体会诊，最后确诊为僵直性脊柱炎，又名活癌症和大关节病，就是所有能活动的关节都往死长。如果直着身子长死，那就永远不能弯腰；如果是弯腰长死，那将永远直不起身子。再发展下去，就是四肢不灵，全身瘫痪。这个结论对我简直就是五雷轰顶。我想哭，我想喊，我想，天哪，我才刚刚30几岁呀，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呀？那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多想再好好培养一批批人才呀，我多想好好照顾我的亲人和孩子呀，而如今我将要成为一个废人了，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从北京回来，我又休病假，在这期间真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看着爱人由于工作和家务的劳累变得越来越消瘦的面庞，看着孩子那幼小的身影和那痛苦的表情，看着老父老母因为我操心一天天增多了的白发和那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的心在流泪，在淌血呀。为人妻不能干好家务照顾丈夫，为人母更不能照管孩子，为人子又不能孝顺双亲，那种滋味是任何语言也表达不出来的。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我也想做点家务。两间房子的地扫完最少得歇5次，做饭烧火，忍痛弯腰只能到灶门，看不到锅底。做馒头，2斤大的一块面揉下来也会汗流满面，不是累而是�疼的。白天洗3件衣服，晚上会疼得一宿不能合眼，晚上睡觉自己翻不过身，一边得孩子拉，一边还得丈夫扶。后来我又忍痛坚持上班，有时腿疼一瘸一拐地上讲台，45分钟后我的腰腿疼痛僵硬，连讲台都下不了。记得有多少次孩子们挽着我上讲台，上完课他们又将我扶回办公室。那些日子夏天不能穿单衣，5、6月我穿的是棉袄棉裤棉腰子，背上还绷着块兔子皮，即使这样也是全身发冷，全身从里往外冒凉气。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听说气功能治病，我就开始练习各种气功，是凡传到我们这里的功法让我给练遍了，所有的功法都练了，再加上继续吃药打封闭针等，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废人了，我心里想，与其在别人的伺候中生不如死地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有好几次我拿起了整瓶的药物准备自杀，但当我想到丈夫为我的巨大付出我不能报答，想到我年幼无知的孩子可能被后妈虐待，想到我的父母一天天年老等着我去孝顺赡养，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心软了。我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这将会使他们的心灵承受多么大的打击呀。就在我求生不能求死不成时，我有缘学习了法轮大法，才使我绝处逢生，诱惑新生。那是1995年4月的一天，我从一位工友手中借到了《转法轮》这本宝书，我用了3天时间将书读完，我忘记了疼痛，忘记了我的病，忘记了吃饭，我像一个迷途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径，那种惊喜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李老师在法中所阐述的高层次法理使我震撼，师父那慈祥的胸怀，那博大精深的法理完全改变了我的心灵，我决心修炼法轮功，我将未吃完的中西药该扔的扔掉，该送人的送人，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 第一天练功时，我弯不下腰，蹲不下身，第二天就轻快多了。没用几天功夫，我就行动自如了。不到一年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疾病不知不觉地奇迹般地消失了。从此以后，我精力充沛，行走轻快，腰也伸直了，背也不驼了，家中的活儿我一个人全包了。在单位上班兢兢业业，不仅教课，还当班主任，一天工作下来从不觉得累，身体好了，心情也愉快了，整天乐得合不拢嘴，觉得活得有滋有味。跟过去的我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人年轻了，精神了，脸色红润了，皮肤细嫩了。我明白，这都是修大法的结果。所以我要说，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家庭的幸福。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此我感谢我的师父和大法。修炼八年多了，一颗药也没吃过。我大致算了一下，八年多为我自己和国家节省医药费达七八万元。从学宫后，我的身体开始热起来了。过去夏天不能穿单衣服，如今冬天不穿棉衣。我生活在北方，天气很冷，冬天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36、37度。同胞们、乡亲们、朋友们，我为什么要将我的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并不是想要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我只是想让我的事实告诉你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只是想要你们不要再因为那邪恶媒体的造谣宣传而对大法仇恨，对大法弟子仇恨，那样对你们不好的。我还想正告我们当地的官员们，切莫再打压法轮功了。修炼人都是好人，他们只是想按照师父教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人，做一个以宇宙法理真善忍为准则的返本归真的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诉求，我们一直是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金刚永存中说的，永远不参与政治去做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家各级官员，他们宁愿不要高官厚禄，也要修炼大法呢？我们之所以走上街头挂条幅、贴传单、发真相资料，这不正说明大法弟子在失去了任何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没办法的办法吗？我们也想家庭美满，我们也想阖家欢乐，我们更想使我们的亲人朋友幸福安康，我们还想工作上班。但正因为江氏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多少大法弟子被警察打死在牢房，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家破人亡呀。我也想正告警察们，当你们面对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大法弟子，举起你们的电棍和钢鞭时，你有没有想过，你也是有兄弟姐妹，你也是有父母亲人，你们这样的折磨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的人，你的良心何在？你的道德何存？即使这样，我们修炼大法的弟子也不会恨你们，只是觉得你们可怜。警察们，请不要再受蒙蔽，被人家当枪使了。你知道这是那个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在临死前拉你们垫背呀。我的心愿就是，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让我们能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让千千万万的受蒙蔽的大陆同胞清醒过来，希望你们的生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千坤天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